让我们来看马太，马太。马太第24章。第32节，马太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去的地方，当树叶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的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站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这里的无花果树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以色列，是我们讲到以色列国的时候，那么圣经就找一棵树来形容它，那就是无花果树。那么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讲到美国，虽然圣经也没有提到美国，也没有提到圣经当时的以色列，没有明显的提到美国，但是呢，就像我们所说的一样，从神的心意来看，神的心意当然只能从原则来看，原则就是神为亚伯拉罕立约。那么在那个约的里面，凡是任何人或任何国家祝福你，就是祝福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需要得个祝福。所以很清楚的，现在你回国人去看，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国家，为什么蒙福，他们很重要的解释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可以找到解释。那我们还提醒弟兄姊妹，这个与这个后裔呢，不光是属地的一个属地，属地的后裔当然是以色列属地，所以很清楚。那么属天的后裔呢，是指着基督徒来讲。所以这是今天早晨我们特别讲，从神的心意来看以色列和美国，两个我们都提了。我们说美国所以是美国，显示美国所以是美国，因为最早，尤其我们说最能够代表美国，还不是保神那一班基督徒，最能够代表美国的就是在曼哈顿，在纽约这里的发展，那么可以说代表真正美国的精神。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最早因为它是 New， 这个跟 New England 没有太大关系，这个跟 New Amsterdam 有New Amsterdam 跟 New Holland New Netherland 有关系，就是跟新荷兰有关系。那我们说过在历史上荷兰也好新荷兰也好，那么的的确确给小子最小的几杯水喝，它是不能不能够上市。所以同样是在同样在美国开国的时候，有的人是在 Boston 登陆，有的人在费城登陆，有的人在这里登陆。但是你看很明显的，现在在新世界里面，在美国也有毫无疑问有的人呢的确是成为很重要的城市，有人称它做金融的中心。那么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另一面我们不要忘记的，荷兰虽然是最蒙福的，但是今天你从道德标准来讲，你到了美国到了欧洲以后，你说荷兰就是因为很放松，所以当然藏垢纳污的地方也很多。当然你讲的 liberal 讲的自由，那么还有其他方面的，那么你在我那么在当然有这个来说，纽约也这样。纽约你看你纽约你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同时也能找到全世界最坏的东西都在这里。但是呢，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神当初造人是给人自由，是给人自由意志的。人可以说是，人可以说不。一个人堕落以后，神对他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但是呢，我们知道，虽然这样，神并没有拿着枪，神并没有拿着强迫他做些什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知道，当然你讲的自由的时候，那我们要问自由跟放纵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界限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讲的自由的时候，当然我们总是从正面来看，如果一个人真的肯受圣灵约束，他肯在主里面失去多少自由，他就能他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有一般神的儿女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上，他们为我向主忠心，他们甚至他们的命都不顾，他们宁可流血，他们为我让主在他们身上有完全的机会。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当我他们所讲的自由是他们应当想的，这不是指的犯罪的自由。那当然我们再说嘛，今天 Manhattan 当初他不只收纳了基督徒，也不只收纳了，就不只收纳从欧洲过来的受苦的，也不只收纳了这个接待的从北方，就是从 Boston 那边受逼迫的，那么甚至包括犹太教徒，按理来讲这个好像尺寸放得很宽了，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那么纽约今天最污秽的地方，最早开始的也是在曼哈顿开始的。所以我们如果看见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仇敌当然也在那里工作。但是这个但是虽然如此，今天福音呢还是要传的，福音不能够强迫。所以你知道，这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到奥古斯丁呢，他可以说是功过参半。就是说教会历史，从教会历史角度来看，奥古斯丁当然有功，因为他把恩典告诉我们。所以施耐作为加尔文的神学，其实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也就是保罗的神学，因为加奥古斯丁当然是跟随保罗的。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古斯丁有太大的帮助。但从另外一方面，奥古斯丁过的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神的城 The City of God。那么因为他很爱国，他那时候看见罗马帝国亡国，他是很深的自信，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教会应该就是神的应该国，永远不会灭亡，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那么然后这个就等于给整个的天主教整个的罗马教就加上了理论的基础，甚至包括后来为什么可以用武力来对付，为什么可以用十字军等等等等。那么他就是用主耶稣说的话，说这些人你要勉强他进来，然后他就解释说可以努力就可以逼迫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路易十四，那他想用各种办法，他就是要这些所谓的迷途的羔羊，已经跟着加尔文走错路的人，希望他们能回头。如果你不听的话，就把你们赶走，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个大错。圣经你看见神是创，神是给人自由意志的神，他自己就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承受他爱的火化变成我们的情感。神是全知的神，神是充满智慧的神，我们承受他一点的智慧，这就变作就是变成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理智。那么神同时是大有意志的神，所以他可以说是，可以说不。那么他一直尊重我们，他可以感动我们，可以用话来感动我们，但他不强迫我们。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许多人读圣经读错了，所以才会勉强他们彼此，说你是用武力对付他不可以，这是完全把圣经读错。所以慢慢慢慢这些苦难就发，许多基督徒就带回到圣经当初的意思，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就说美国立国的精神来讲，就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那这些基础是因为这些苦难的经历换来的。如果没有这些经历，那么美国可能今天另外一个国家，可能就完完全全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那么如果根据 Boston 的精神，根据波士顿的精神的话，那么我们说我就是根本不能容忍。那么然后用法治用各种方法限制这个限制那个，所以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天所以在美国有这种的情形，那么跟当时的历史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清教徒当然是想到他们终于来到了加南美地，他们终于离开了埃及。 但是对那些犹太教徒来说，尤其是那个第一个班23个人在曼哈顿定居那班人，他们呢经过了苦难以后，我们说过受很多的限制，但是你看他们的的确确他们的确在这里开花结果，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今天所以美国是纽约是金融的中心，当然跟他们的贡献有极大极大的关系。慢慢的后来你知道，所以犹太人认为什么，认为说清教徒认为到了美国就到了加拿大。那么现在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你到了美国就算是回到家，真正圣经里面所说的终于有一天。那么还有不要忘记啊，这个根据圣经，犹太人他们因为从前受过太多的痛苦，被追赶到处流浪，所以他们就期待有一天是个黄金的时候。希腊也好，罗马也好，他们的黄金时代在过去，所以你看罗马也好，希腊人也好，他们每次都想到过去他们的荣华，但是他们已经走入历史了。你看罗马最辉煌的罗马已经走入历史，希腊也走入历史，但只有两班人他们的前途在未来，荣耀还在未来，就是犹太人跟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当然我们荣耀在将来，因为他们就要回来。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就等候将来有一天弥赛亚国的出现。弥赛亚国出现是他要以色列人要做全世界的头，不再做人，是他们梦寐以求，希望那天能够来到。所以慢慢慢慢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于是旧约先知里面，他们慢慢心中就有个渴望，渴望说有一天弥赛亚来了，他们就日子就不一样。每个人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那么葡萄树下能够安然居住，是他们所做的梦。所以那个就指的将来的什么千禧年说。那么这个他们的千禧年就是他们所谓的新天新地，就是他们所想的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所以呢，在这一班的犹太人，他们受过那么多苦难以后啊，大家不要忘记了，我刚才讲的是早期的。其实这一班犹太已经是如你所说，一天之内30万人被赶出西班牙，然后流落到这里，流落到那里，流落到巴西，然后呢，不对了，又赶快5000人又赶快往阿姆斯特丹走，然后又遇到海盗，然后又变得一贫如洗。他们好不容易现在终于能够收容在这个岛上，那么没有这个有人给他一杯水喝，他们终于这样下来了。那么然后慢慢慢慢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现在神要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好像是放在新天新地一样。所以慢慢慢慢的对犹太人来讲，美国是什么？美国是好像新天新地，就好像真的将来神把他们在千禧年的时候把他们带回到下来。所以他们真的觉得新大陆新世界是这样。那么纽约呢，就变成他们的新标上，就变成标上。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不管犹太人也好，不管基督徒也好，就是亚伯拉罕属天和属地的子民，他们经过了这些苦难以后，最后呢，他们能够看见有一个地方能收容他们。那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天国。所以如果大家会读启示录，你就知道，到了启示录这个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你看见了富人都是被这个富人不是在旷野里面，然后呢？你看这个，结果呢？这个有他在旷野里面，结果他能够躲藏在那。所以有的很多人认为说，其实那个新世界应该就是旷野。如果神不是老早预备了这个旷野，那么现在请问，如果那个时候不是这些犹太人在这生根立基，他们奠定的基础的，所以他们才有机会。当希特勒这个逼迫这个犹太人说，那些波兰人根本不要，波兰的犹太人他们不要走的，他们根本不要走。但是呢，后来逼迫的最后呢，他们就有的从苏联，有的波兰，他们就到了外面去。所以到了1950年，大家想到那是变成整个的高峰了，在800万犹太这个有纽约客里面，那么纽约客里面有200万是犹太。那么当然不要说从纽约做出发点，然后后来呢，这个整个的影响力就看不见，你的大的金融的帝国就在美国建立起来了。 那么当然当你想到后面所谓的耶路撒冷也好，他们觉得这个是新天新地迦南美地都好，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前一人，就是二十三个人，他们怎么知道他们会给后代起码预备了一个弟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一百人给他们一杯水喝，他们哪有今天？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无论是赫兰也好，新赫兰也好，然后慢慢慢慢这个新赫兰就变成了纽约，就变成了美国，然后那个精神一直承袭，那个精神其实是圣经里面基督徒的精神，这是很明显的。你看连我们的主定十字架，他这个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们能为仇敌祷告。所以基督徒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最能够代表这个精神的是那个时候这班弟兄们，他们受了多少的苦难，然后他们经历出来。那慢慢慢慢等到他们真正立法的时候，真正立宪法的时候，历史学家告诉你说，他们的宪法，即美国的宪法，不是根据保守，美国的宪法就是根据今天在纽约的，还有在什么，还有根据什么，根据就是在宾州的，你知道宾州啊叫做 Pennsylvania， Penn 呢是个人的名字，叫 William Penn， 他是贵族会的，他曾经为主受逼迫，结果就放在伦敦 London Tower。 你如果到伦敦去，这个 London Tower 是很有名，专门关过最有名的历史上最有名的，那 William Penn 这个彭威廉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关。然后呢，因为他是皇帝，英国皇国王的朋友，然后呢他就跟国王，因为国王欠他什么东西，所以他说好了，你不要还给我，你只要给我一片土地，就是这就是今天宾州那块土地。 Pen 就是表示 William Pen， Sylvania 是表示 Wood， 表示什么，表示森林意思。所以宾州那块森林根本就这个王赐给他。那为什么赐给他？ William Pen， 为了跑彭威廉，他想到他苦难的地方，所以因为他是魁克，他是魁克会，所以呢他就把那一班就他的目的就是凡是受苦的受逼迫的通通可以到宾州来。我不是讲过了吗，在新教徒他们受逼迫的，你就不会想到他们的舌头被割掉，耳朵都被割掉。所以有的人你实在不懂啊，这些新教徒他们还在荷兰，的确他们在荷兰呢、啊，都寄人篱下，都享受过基督的爱，基督的爱，结果等到到了这里，你看他自己是为了自由而来的，信仰自由而来，结果他反而没有给别人自由，反而没有容忍，那个容忍没有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到最后呢，这是为什么在曼哈顿以后，在纽约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有这个。威廉·潘，彭威廉，他就从哪里？从 Delaware 那边就上来。上来以后，虽然国王给他一片土地，他可以说这是我的，没有，他用钱从印第安手里把那块土地买来，所以印第安没有话讲，所以他们对待印第安没有话讲，他们是贵族会，贵族会这里在哪？贵族会是不拿枪不拿炮的，他绝对不拿枪不拿炮。那你想想看，在整个印第安人的包围中间，你能不拿枪不拿炮吗？所以你看见这一班基督徒，他们真的那真是很单纯，他们真的相信神能够安慰保护他们。他们如果认为是基督徒不可以拿枪拿刀，那幸好他没有让印第安人知道，他们真的没有枪没有刀的，他们不保护自己的。所以你看这一班贵格的弟兄们能够留下来，今天我们想着贵格就想着麦片了，但是其实不是，其实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的确对于教会的影响太大太大，所以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对待，还有他们呢能够容忍别人，那不光容忍别人呢，而且你看，在整个的在什么，不光是贵格会的时候受逼迫来了，然后崇敬派，尤其崇敬派弟兄们。他们在瑞士被赶了，然后一个一团一团上船，就赶到，就沿着莱茵河 后来没地方去了，就到荷兰去。到了荷兰呢，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就来了，就所以叫宾州的本身的 Dutch 就是个道理嘛。所以后来这帮人呢，他们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贵和会，就是到了宾州，就是 Winnipeg 所在的地方。他不光会有贵和会，所有爱酒的人，他们只要收庇过就可以在那里。所以你到南卡特去，你是看见有所谓门诺会的人，还有安美士的人。安美士就是从宾来的，他们就是他，因为从宾来的就是不要世界，他们觉得这个要分开的，这是他们的主张。他们认为说不错，你政治代表是世界的东西，宗教是属灵的东西，这两个东西不能够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当初我们知道重庆派跟改革中的弟兄，就是跟马丁路德也好，跟谁也好，跟加尔文也好，跟斯威他们政治是在这个地方，其实当初他们是政治在这个地方。所以当然后来他们受尽了许多的逼迫，那你要受尽嘛，好，我成全你。所以他们真的把马威到地爆发出来，丢到河里面，你再进一次你不就要进吗？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知道这些弟兄都受尽了许多的苦，所以最后呢，他们在 Lancaster 就可以留下来。那他们真单纯，到现在还是外世界。什么叫外世界呢？他们不打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因为电话那些线呢，要留到跟世界连在一起，所以他说我跟世界没有关联。所以你要打电话，他家里没有，他家里附近要跑出去一点，可以。那么还有呢，所以他是不用电的，因为这跟世界连在一起。但是电池可以用。因为电池没有线，你在那个所以他们很绝对啊。他们这个他们聚会的时候四个钟头啊，而且读这个是读德文的圣经，因为这些人是读德文圣经嘛，因为瑞士是跟当时读德文的圣经，四个钟头，他们每次车子不是运人，就是运椅子、凳子摆好，然后就在家里面，然后都是这个凳子没有靠背的。因为这样你不睡觉，有靠背，就没有靠背。那每一个人都是一聚会就是四个，所以我们要虽然现在当然慢慢，所以现在他们的的确确不要他的的确非常的绝对啊，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他们的确是有目的的，不是灭国，不是这帮人不是随便的。那么重庆派不是不打仗吗？他不拿枪的，好。那么政府说好，可以，你为了良心的缘故，你可以不打仗，不送你。但是你可以参加十字军红十字会，这个倒他们参加。还有呢，他们的道德标准好的不得了。他们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你是怕打仗嘛，所以你说你是阿米什，所以你不为了良心的缘故，所以他们就要严格看你的表现啊。你的表现如果为了良心的缘故，那良心的缘故不光叫你不打仗。良心的缘故叫你不犯罪，良心的缘故叫你不做坏事，不做这个，不做不偷懒了。所以你看这帮人呢，在美国，在他们好，你不打仗可以，但他们在这个政府的眼中，他们就变成是高道德标准，结果他们通过了标准。所以现在他们告诉我们说，全美国最好的人不是他们，还有他们活得最长，因为他们道德一起，这个天一黑。就睡了嘛，他没有电了，那我一大早就起来。那我现在还是不大懂他们用不用电脑，因为电脑有一个 wireless， 他到底跟睡应该没有关系，不过很难受，他们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从这里说，他们是重庆派，那重庆派怎么跑到贵格会的那种面去？因为这个威廉派是贵格会的，但你看见他们不是，他们印第安人如此，还有贵格会的，还有包括新兴道夫他们。莫尔维亚弟兄，还有鲍丹斯，他们都通通可以在那片土地上。所以这个最早的那个城，登陆的城，这是什么？这是宾州，在费城。费尔代表这个名字是圣经里的，是费尔先生。所以你知道是谁开始的？当然是威廉汉他们开始，威廉汉开始。所以后来真正的美国的宪法是融合了这几个 settlement， 融合了这些移民区，他们不是有法律吗？然后他们最后采纳的不是 Boston， 最后采纳的是 Winnipeg。 Winnipeg 他们是在监狱 要对待监狱，这个有监狱，但是要对待他们好，不可以为了苦待他们。这些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圣经里面的。你知道贵州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他们专门这个，他们反对奴隶的，所以那个时候都是黑奴啊什么，就是他们去救这些人，很多种可歌可泣可惜的故事。所以那么还有这个他们对印第安人的什么都是非常好，就是以基督徒来对待他们。所以当然等到他们在移民区立法的时候，这移民区的哪些法律的立法，那么你有几个版本，哪个可以做参考的？所以他们说这多半美国的宪法是根据威廉·佩里。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就历史上呢，最早是波士顿，然后其次呢是纽约，然后再其次呢是费城。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当初的新赫兰是赫德森河和这个加拉瓦河为所包括的，那个其实包括什么？包括今天纽约，还有包括今天纽泽西，严格说来就可以延伸到宾州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部分实在说来啊，是不是代表真正最早的美国，真正最早的美国。那么我们说过他们怎么对待犹太人，后来怎么会变成犹太人的一个避风港。那么今天你知道，一直犹太人虽然不回去，他们的钱还是回去。所以今天以色列所以能够整，以色列等于没有朋友了。那么联合国里面就一个朋友就是美国，那美国朋友原因在哪里呢？美国朋友原因就是因为在美国还有一帮犹太人，这犹太人当然是他们有他们的影响力。那么还有呢，就是美国的确有一帮神的儿女，他们信仰很单纯的，就所谓的福音派的这个弟兄。那么他们因为这个他们当然有关系，所以从这些地方的影响，这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好像是当以色列没有路了，就美国反而是个旷野对他们来说。所以有很多人读圣经和启示录，他们认为说美国应该就是个旷野，个人不是完全同意，因为那段解释不能这样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有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这样想，当然有原因的，就是说美国今天所以这样的有它的特别的发展，你可以说蒙自己也可以，当然是跟这些都有关系。所以就是立国开国来讲是如此，但现在慢慢慢慢大家也知道，慢慢慢慢的这个仇敌也做工，所以你看另外一种情形跟当初完全不一样的情形。所以我们晓得，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说只要给小子一杯水的不能不得祝福。所以严格说来，整个的国家还是蒙福是没有错，但是神还是和罪恶划定界限。我在说神做工的时候，撒旦大爷说撒旦去利用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是多少的人的血，这个自由是多少人对圣经认识和启示，这个所得来的。有的人就滥用这个自由，把这个自由利用在罪恶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你看你今天，因为你自由的，当然很多事情就发生，连不信无神论他也要求他某一种人。所以当你如果是在教学校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要起来抗议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是，但是不管是基本的，我觉得还是没有错，因为神的确确尊重人，他创造的每一个人，他所以宝贵，所以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拣选，所以这是人权的来源。那不光人权来源，这也是平等来源，也是自由的来源。所以呢，这些观念和这些的看法也好，认知也好，当然都是人权神的拣选。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可以说，对于我们可以说，这个从神的心意来看以色列跟美国，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清楚。所以今天虽然以色列没有朋友，但是希望美国还是他的朋友。那么当然还有另一面，也有一个，就是因为以色列太依靠老大哥了，所以你看见以色列的画面都是美国的画面，你看那个坦克要飞机没有一样是以色列的机， 都是美国人。所以当别人看见这些的时候，他们不是看以色列，他们恨以色列的同时也恨美国。所以现在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911啊等等，这个自然是连在一起，你没有别的朋友了。所以每年美国花好多钱支援以色列，是不少的钱的。那当然里面包括大炮，包括飞机，包括等等。所以你想想，连那个美以色列人穿的那个衣服，各方面到处给人印象，跑来在那个镜头上落门跑来跑去，当然给你的感觉什么感觉？这个世界舆论什么舆论？世界舆论当然就是这个以色列和美国在一起。所以难怪呢，你看见这个，难怪这个科梅尼就是伊朗的，不是有一个。就是这个黑人回教的那个领袖，他说，科梅尼说，他说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所以大家记得吗？后来两伊战争的时候，美国就两派之间去紧亲，所以呢，就两伊朗跟伊拉克的人就帮助伊朗，他就把伊拉克给做大，后来就成为五忧患世界，就是个道理。所以从这里就是现在我们能够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那美国所以这样的原因，不要忘记，还是给一杯水的原则，还是凡是给亚伯罕后裔祝福的，他们不能够得享受，还是那个原则。所以我想这一点如果我们看准以后，那么今天下午这一场还有明天下午这一场，我想就比较容易，因为这都有些关联。所以下午呢，我想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题目，我们是从圣经预言来看以色列复国以后的各项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圣经的。那么讲到以色列复国，就证明说以色列曾经亡国。但读历史，我们说以色列亡国亡了2000年历史，而以色列亡国大概是主后70年以后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这个那次就提多太子就带了那些罗马军兵就把耶路撒冷就围困，攻了好久都攻不下来，所以后来就把橄榄山所有的橄榄树全部砍掉，就是为了建个工事要进去。结果那个时候刚好是在什么？刚好是在这个预言的快进的时候，快到的时候。结果这个罗马军兵看见满山遍野都是人海。许多犹太人呢，他应该躲过这些战区，危险的战区，他们反而靠近这个耶路撒冷，那是最重要的战区嘛。所以他们全部看傻了，怎么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现在应该远离战区，怎么反而是往战区前进呢？那原来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城是永远的城，神大君王的城，所以这个城不会沦陷的。虽然被敌人围陷了，我们还是要进去过逾越节。看见吗？他们不肯悔改啊，他们还是去了。结果呢？好了，结果这个罗马军兵就下一个命令，所有的城门都打开。然后一打开，犹太人就进去过节，然后门就关了。这门关了以后，犹太人才晓得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好多人死在刀下，然后有10万的犹太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那今天大家到罗马，你看那个罗马地标是什么？就是那个竞技场，罗马竞技场，对不对？那罗马竞技场怎么盖起来的？那个罗马竞技场就是用这个犹太人的10万青年把它建了起来。所以每次你到罗马，你看见那个竞技场，不是想到基督徒，你第一个要想到在逼迫之前，你看见有一段的血泪史。这些人把这个罗马竞技场盖起来了，为什么？同时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就已经亡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耶路撒冷就变成罗马的一个什么？罗马的一个城。罗马的城啊，都有个 main street， 都有一个主要的大道，两边呢有这个什么街，有这个有店面什么等等。那么现在根据考古学家，的确你往地下去看。耶路撒冷到现在的确是个罗马古城，是个罗马的城呢，因为它有那个罗马大道的痕迹。所以想想看，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不再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叫另外一个名字了。那么还有呢，圣殿在可以说是已经这个地方不是这个经过了这一次这个 这个什么耶路撒冷攻下来以后，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把就烧了耶路撒冷，烧了圣殿，烧了圣殿他们就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那个圣殿里面的金子啊就融到那个石头缝里面去，所以罗马将军就给一个命令说，把每一块石头敲开，然后呢把金子拿出来。所以没有想到这句话就应验了主耶稣的话，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怎么可能那么准呢？就是因为他们看见金子融到石头里面，一个个敲开。所以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就走入历史，从此以色列就亡国了。但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他还苟延残喘了几年。我大概可以说，从主后七十年开始，耶路撒冷一被摧毁以后，你可以看出来整个以色列国慢慢就在地上就消失。好，所以他是亡国过的，而且一亡亡了差不多两千年。那么这里讲到以色列复国是指以色列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复国。那么历史上果然在大家非常惊讶的是，就是以色列国人居住的这个国家居然站起来。好，在他亡国跟复国中间，你看这一段故事是历史，但这一段故事完全根据圣经预言，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主在地上，他是最大的先知，也是最大的君王，同时也是最大的祭司，都集中在主的身上。那么大家忘记了，旧约里有好多先知，新约神也借着约翰来说将来的事，但在这些先知里面最大的乃是我们主自己，因为基督就是受膏者，在旧约里面只有三种人受膏，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就是先知。所以你讲的基督，讲的弥赛亚的背后是代表什么？代表他一面他身兼三职，他一面是君王，一面又是祭司，又是先知。所以这是anointed one，这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他不光是弥赛亚，他是君王，我们心中的王，万王之王，而且呢他是最大的祭司，他当然是我们大祭司，但许多人忘记他是大祭最大的先知。所以不要忘记，关于以色列的预言讲的最精确的是我们耶路撒冷也好，以色列也好。所以不要忘记，有的预言是保罗讲，有的预言是约翰讲，有的预言是以赛亚讲，有的预言是这个弥迦讲。但是所有先知里面最大的一个是我们。所以我们主的南山来到地上，刚才我们所说的预言是很重要的一段，就是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的地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是预言，不要忘记。那么这个预言是独立的，不是这个预言和另外一个预言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光断章取义，不可以，这个你就读不懂。所以你一定要求他的一致性，你看我们的主他做的是一致的。所以你看在这个前几天我们的主做了一件事情，讲的无花果做了一件事情，他有一天早晨呢从伯大尼出来，结果圣经说他住着，他看见无花果树，没人看见无花果树，那么结果呢他看见上面没有果子，尤其圣经说主耶稣是。那么大家想想看，你想想看，从马大家里出来，有没有可能马大不给他吃早饭？不可能，我们会对不对？但是马大不会，马大这么周到的人，所以他不是豆浆油条一定会给他吃，我们不知道，所以不可能主耶稣出来是饿的，不可能。所以这个饿什么？这个饿不是生理的饿，这个饿是心理上的，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无花果树在圣经里读旧约好了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国，所以现在呢以色列国如果是无花果树代表，那么当然了，为什么是无花果还有道理，这个国家这个树呢有它特点，特点在哪里？在所有树里面呢最能够告诉你现在是什么季节的，那是无花果树。 怎么说呢？
如果无花果树上是光秃秃的，
是冬天，
那无花果就慢慢慢慢长成青果来。这个青果像小小青果，小小的青果，不是后来无花果，那是春天。然后慢慢慢慢的呢，就看见有无花果了，然后慢慢的到那么很多叶子了，那么就是夏天。所以以色列是无花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季节了，那么好了，很简单，你看看以色列就可以了。所以你如果读以色列的东西，你读以色列这个国家整个的各项的发展，你就知道它其实不光是以色列，它其实神给我们一个时钟，告诉我们现在到底是几点。尤其圣经告诉我们是夜已深了，现在到底夜更多久，到底还有几更天呢？那么我要问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说现在是不是主要回来了？什么时候？那么很清楚的，根据那么你只要看看什么，看看以色列就可以。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第一，它的无花果树；第二，这个无花果树呢是可以报季节的，你可以知道根据它的情况，你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好，那么现在呢？他看见一个花，主耶稣看见一个花，结果看见它只有叶，没有果。那么你就知道说，如果大家读这个什么，读旧约圣经的四世纪第九章，你就知道神对于每一棵树有他的旨意。比方说，神对于橄榄树的旨意不是他的旨意，有的礼拜以色列去买了一些。谢谢你买一些纪念品回来，像橄榄树也可以做个小骆驼啊什么的，但是那个木头是很硬不错，但是不是橄榄树的木头。橄榄神对于橄榄树目的是不要橄榄叶，神对葡萄树的目的是什么？是它的水。那么神对于无花果树的目的是什么？是它的果子。无花果树的叶子也有用啊，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这个无花果树叶被羞辱了，但是天使的凉风反而不能遮盖它，所以这就代表宗教，宗教就是用无花果来遮盖自己，遮盖不住的。所以这里面这无花果树叶子一定大嘛，所以你看见什么主耶稣不是看见拿蛋液，他不是在无花果树下吗？那无花果树下，因为一树叶很大，所以隐喻性很高。那普通喜欢默想的人都或者读书人都在无花果树下看书，但主耶稣一眼就看透了。虽然有很多无花果树叶，但叶子也不能够挡住主耶稣的视线。他知道这里有个真实，所以虽然无花果树叶子很重要，而且也有很多贡献，但是呢，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意思就不是，所以这点一定要弄清楚。所以当主耶稣看见这棵无花果树满了叶子没有果子，换句话它光虚有其表，果子是叫我们主能够得到满足。所以神对于以色列国有个旨意，神为什么拣选他？神现在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把圣经给我，你看以色列人这个民族非常的执着，你根据考根据这个约翰的古卷你就知道，2000年来这个圣经没有变的。现在考古学这个死海古卷的圣经跟在现在他们对一对根本没有改，几乎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抄圣经非常的仔细，他们如果比方说抄以赛亚书吧，以赛亚66章就是假定他已经抄了61章。当他写抄写的，如果他那个时候忽然有一个念头是污秽的念头，他全部从头来过，他们绝对不可以。所以每一个字一点一画不能够随便，所以你就看见神能够把神的话托付给这样的民族，这样执着的人，因为这样你才能够有神的话。那么不要忘记是借着神的话让人认识基督，这一点非常。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一个目的是把圣灵给他，神的话给他。第二，因为以色列的民族是怎么讲，他们很顽固的，他们优越感很重的，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绝对不和别人通婚。他看外邦人像狗，像猪一样，你明白吗？所以他们是新旧约里面说独居的，你不列在万民中，你不管摆在哪里，他都不列在万民中。他们自己也觉得很骄傲。那因为骄傲，他们就不和别人随便通婚，因为不和别人随便通婚。那这个民族有什么特点呢？神可以用他这个特点，然后借助这个单纯的民族，你才知道将来要出现在地上的弥赛亚，他到底是属于哪个支派？你懂我的意思吗？根据圣经很清楚，他必须是犹大支派，他必须是在大卫土系上。好了，如果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他们已经杂婚了，已经随便和别人通婚了，就像今天犹太人一样。那么到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你根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这个犹大支派，那你怎么知道谁是弥赛亚？所以神一定要保持一个，在弥赛亚来以前，他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度纯粹的民族。也许他的骄傲，也许他的这个什么不管怎么样，但是这个民族性有个特点，就是他不和别人通婚的。那么这样的话，什么支派什么支派就弄得很清楚，你和别人通婚以后就不行了。那中国也应该这样的民族，但是问题就是你把中国人放在中国是个没有问题，你把这个中国人放在纽约就不行了。大家的经验都知道了，到了下一代你管不住他们，所以也是这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以色列人大量的占据了全世界以前，王国以前，那你看弥赛亚一定要来，所以弥赛亚来有一定时间的，对不对？弥赛亚一来过了，不来过的话那怎么办？今天以色列漂流在全世界，那公说我有历史，婆说不会，你说我是基督，谁知道你是基督？所以主耶稣是基督是能够证明的，我们谁知道人的来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弥赛亚的缘故，为了人预备人类预备救主。所以神就借助以色列人，能看见了神有他的使命。但是不能因着这个缘故，神既然拣选他为了达成他的使命，就他们就可以不信服了，不可以。所以我刚刚定神弄清楚，他是神的选民不错，你不能因为他的爱神的肯定，那么好了，你就说你不信耶稣也没关系，对，他不信耶稣今天一定要下地狱的，你懂吗？所以你不能是因为神的选民没有，正是因为神的选民，你更要相信。为什么？因为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就是你？你去敲犹太人的门，你说你很简单的，你起头，你试试看好了，你就把以赛亚53章把它抄出来，然后你给你犹太人的朋友看看，你给他看看。我敢说，现在很多犹太人都不大读圣经，连旧约圣经都不读了。他读来读去，他一定说：“哦，这不是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的故事，这是你们讲的故事。”那你要告诉他，不要忘记，这个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主耶稣降生800年以前，你们说不是我们的说，在你们的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定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犹太人更没有理由了，因为他得的启示高，借着他们没有理由不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最有资格证明主耶稣是弥赛亚，还不是吗？结果他们居然还硬着心。现在你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反而是他神的选民，所以主说的没有错，要给的多，要求的多。老实讲，就是给犹太人最多的是我们的。给的这么多，你看现在犹太人好像比别人都聪明一点。你所以你在美国读书，中国人在别的地方都行，到了美国就碰到气功高手。你犹太人就是打不过他，就是你赢不过他。所以诺贝尔奖的医生不都是他们吗？这没办法。这德国你看，德国那时候逼迫犹太人10%都是医生啊，都是犹太人。你怎么有什么话说呢？所以神是在给他们很多，为什么给他们很多？因为神知道当他们漂流各地，他们是唯一他们生存的办法。你看见我刚才讲过了吗？他们一边能力强的，你说不可以卖新衣服，我卖旧衣服总可以吧？你说不可以卖 T 恤，我卖旧 T 恤，现在没有人卖旧 T 恤，对不对？因为现在没有这个逼迫了嘛。你如果真的逼迫来到像这种，你看还有人卖旧 T 恤的赚钱的，现在没有人要这样做。 所以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
你看见这个他们基督徒给他们很多，
当然要求的说你给这么多恩典，你现在最应该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不相信。到现在以色列70%都不信主，10%才是相信圣经，而且不相信新约圣经。到现在以色列还不肯悔改，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对以色列的态度不能因为他神的喜悦而害怕，为他们祷告是一件事，但是不能说他们是对的，你明白吗？现在很简单呢，实在说来是神把他们掳到全世界地区，2000年了，他们都没有回来啊，是一直到1967年他们才回来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问，巴勒斯坦块地是神给了别人的吗？对不对？那么今天巴勒斯坦住在那里，这是我们的地方，怎么你们说神把这地方给了你们？那我们怎么办呢？神一定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不要把神陷于不义嘛，就是你明白吗？不错，神是谁把这个地给神给他们的？是谁？但是神是谁把他们连根拔起飘到全世界各地？也是神的事。那神做了什么？神管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爱以色列人，我们不要干预神的管教，你明白吗？不错，这个地是神给他们的。但是神管教他们，就让他们离开他们的本地，叫他们想念他们的故乡，这是神的管教，不错。所以今天你要站在父母这边，要站在神的这一边，你不能够一起起哄说，哦，你看这个地神给他们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应该把他们从巴勒斯坦手里，这个神变成公义了吗？你看这2000年里没有人住，当然我们来住。现在我的父亲、我的祖父都住在这里，这个巴勒斯坦当然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没有错，是神给他，将来到了1000年绝对是以色列人，没有问题。但在整个神管教过程里，你不听话，神还需要花尽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然神把这些地方，你看没有人住，当然神给别人了嘛。起头最早是垃圾，最早的时候，那个整个这个什么山的圣殿山是垃圾山。好了，慢慢你看见吗？这个山是圣殿山啊，结果变两座清真寺在上面，十七个时期。那两个清真寺已经够时期了，那个就不时期了。那如果你说在这个附近的巴勒斯坦都住的是其他人，有什么心？当然有什么心，你不可能空的嘛。那么不要忘记，神创造以色列人，神也创造这些人啊。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那么神当然，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当然也是以实玛利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读圣经预言是一件事，爱以色列为他们祷告也是一件事情，但是你不能爱他们过于爱巴基斯坦，你过于爱那些那其他的人。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公平，这一点我们要公义的公正。那么当我们来看这个历史发展，当看这个发展，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根据神的主耶稣的旨意，当他看见无花果树光的叶子没有这个没有内容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去咒诅那个无花果树。为什么神咒诅他，就证明神对他还有希望，明白吗？表面上咒诅就是从根开始就怎么样了，就枯干了。那主耶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不能够没有果子，你没有达到神的心意，但是你表面上耶路撒冷还是辉煌的，表面上好像无花果树还是有很多叶子，这叫做虚有其表。那如果根开始枯干以后呢，那好了，叶子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你本来里外就是一致的嘛。所以神要的人是里外一致，不能台面上一件事，台面上一件事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于以色列国家的要求。神当初拣选他，这个拣选的爱是什么？拣选的爱是不是说他们就特别有优越，看别人都像猪像狗的不可以？你看见吗？你越是神对你要求的越多，给多他对你要求的越多。所以弟 别人不信主还有道理，中国人不信，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但以色列人不信主是不可以的。所以现在因为他所得的启示是最高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讲神的拣选是很重要的，但是神的拣选从来没有加添我们的罪恶，从来没有加添我们什么，不是这样。神的拣选反而叫我们谦卑，看见我们根本不配拣选，但是既然蒙拣选了，当然神就不肯放过，那么神对以色列就这样。我想我们要从他们的学功课，神怎么拣选以色列，神也拣选我们。好了，如果神拣选我们，我们也神的选民，那么大家要记得了，从以色列身上一定要学功课，神对谁要给的最多越多，他要求越多，明白吗？如果你没有满足神心，他就把你有的都夺过去给什么？给这个人。以色列是有的，没有是教会是没有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你看今天呢给了，给了那没有，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很多弟兄姊妹读这本读圣经读不懂，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说神对于以色列有期待，就像神对于农夫对于无花果树有期待一样。那当然无花果树还有什么，我们中文上的无花果树叫三六花的，我们古都讲开花结果，开花结果当然要开花的结果，但无花果子特点什么？无花果子你还看不见花，但是无花果子不是没有花，无花果树的花是在无花果里面，你懂吗？所以呢，你如这个花根本在里面，所以那个风啊，那个风啊，如果要产蜜的话，它的确是进去再出来，然后慢慢慢慢的怎么样？它无花这个里面就长大了，所以然后呢，就开始有个青果之类的，你明白吗？那么这个青果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如果没有风吹雨打，人家就能够在树枝上的话，那么它就最后就丰收了。这就是它，然后就成熟了。那么这个成熟当然跟在里面开花有关系，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花代表美丽，果实是代表时代的供应。但无花果是什么？无花果在神里面对以色列人他所关心的。以色列人给世界的贡献应该是实质的贡献，不应该像花一样，人看不见它开花，但神看见，有蜜蜂看见，神看见。所以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神对于以色列有高度的要求，他给以色列给的印象不能像巴比伦给的印象。你看巴比伦那棵树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时候，远远都可以看见高的非常伟大高大的一棵树，这是巴比伦的一棵树。神没有意思叫以色列如果是个国家的话像那样国家，不是，神在他身上有期待有期许，但是很可惜连这样的亲国都没有找到。所以你如果读圣经觉得很奇怪，难道我们主强人所难吗？因为圣经说还不到收成的时候，不到收成难怪没有果子吗？那就我不懂它的背景，如果你懂得背景，到了春天的时候那个果子就应该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已经开花已经结果了，但是呢它应该要住在无花果树上，风吹雨打，如果说摇不下来的话，摇下来就没有了，那么没有摇下来的话那个就可以了，就可以长大，最后就丰收。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啊，他来到无花果树下，他目的肚子饿了就找那个青果，那个青果是不好吃但是可以充饥，结果一个也没有。如果那个时候找不到一个也没有的，这个果子这个无花果是不会没有丰收，不可能的。那个丰收是从那个青果来的，青果不在了什么都没有，根都没有的。所以这个无花果是虚有其表。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在主耶稣的眼光中来看是虚有其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圣殿呢，是希律盖的圣殿，希律盖的圣殿很多是金子，还有很多的宝石，尤其在早晨一大早太阳光一照在上面，非常红。 现在终于呢，在耶路撒冷有个地方可以给别人参观。从前都是什么亚地米的庙、希腊的庙、罗马的庙，是到处都很宏伟。但是现在呢，犹太人很骄傲，我们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人来参观，那就是圣殿。所以门徒们说：“你看看，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愿意。”觉得怎么说？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些都是虚有其表。外面很好看，里面没有内容。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到了最后一个晚，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他来到圣殿，圣殿是他正式应该在的地方。就每天晚上他都到伯大尼去，他都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换句话说，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地方在那可以安息，反而耶路撒冷城外，反而橄榄山那里有一般人很单纯的。那个伯大尼，伯大尼什么？伯大尼无花果之家，不是无花果树啊，不是树，是果。现在无花果树可能没有果，只是树而已，只是叶子而已。这是耶路撒冷，这是以色列。